党资产走唔甩，美国早有清算计划。俄罗斯唔理川普警告，空袭乌克兰民用设施，反驳川普先管好自己。紧张局势升温，中共加强出境禁令。山东货车翻侧，村民抢清光，警察喷辣椒水亦赶唔走。代谢宝，信天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曾经介绍过美国哈德逊研究所7月16日出示的一份128页的报告，题为《为后中共时代中国做准备》，当中提及美军计划在中共政权崩溃之后，派特种兵进入中国，联合其他国家从各方面稳定局势。时事评论员江峰在7月30日的节目中指出，智库在报告中还回答了一个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，也就是中共垮台之后，美国怎样清算中共的资产。哈德逊研究所这份报告指出，一旦中共政权崩溃，美国和他的盟友首要任务是立即启动金融紧急方案，冻结中共在全球的党资产、影子基金和秘密洗黑钱网络。报告特别提到，中共在美国拥有大量资产，例如全美最大猪肉公司之一史密斯菲尔德由中资曼州国际控股，还有中西部靠近军事基地的农田、植谷科技公司股份等。这些资产都可能被中共高官转移或用于情报活动。为防止财富流失，美国计划依据与敌国交易法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，冻结中共机构在美国的账户、证券和合约资产。报告强调，这样就不单只为惩罚中共，更为避免资产空转引发全球金融危机。例如中国十亿人的支付系统如果瘫痪，将波及欧美银行的结算业务，造成连锁反应。冻结之后第二步是重构中国金融体系，去除党控结构。报告认为，中共金融系统由党而非政府控制，所谓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农行、建行这样的国有银行都受党委指令来解决放贷、投资和撤资。中共垮台之后，中国金融体系可能眨眼就瘫痪，面临挤提、通缩、信用崩溃、地方债务爆煲等危机。报告指出，为应对危机，哈德逊建议彻底重建中国金融体系，具体措施包括去除党控结构，脱离金融体系中的党委控制，确保资金流向不受政治干预。第三步是设立过渡机构，建立资产审查和信用监管机构，将每笔资金来源透明化。第四步，重建支付网络，保障人民的存取款、支付账单等基本金融活动，不会因为政权更替而中断。这一点对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最重要。报告中特别强调，要严格区分中共党资产和人民资产，保护人民生计，避免普通中国人财富受损。报告还举例了在中共垮台的混乱中可能出现三种情景。第一种是亲美政府上台，新政府要求接收资产，但要厘清哪些属于中共，哪些属于人民。报告建议，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新政府应设立党产认定与追回委员会，与美国合作追回党资产，同时保护靠合法经营获利的民资，确保它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信用的基础。第二种是反美政权上台，例如军人或者中共残余势力掌权，它的资产可能成为敌对资金池。这种情况下，美国应该没收或转为国防用途。第三种是中国出现权力真空，陷入混乱，没人认领资产，需由美国国土安全部、财政部等临时接管，防止中共残余势力或代理人转移资金。 江峰强调，之所以重视哈德逊智库的报告，是因为这个不单只是智库的假设，哈德逊智库亦深度影响美国立法。比如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冲突阻止法案规定，若中共公台将公开高官及他的家属在美国的豪宅、股份、教育基金等资产，而禁止中共购地法，准许强制取消中资在敏感地区的土地所有权，必要时可直接没收，无需司法程序，这些立法背后都有哈德逊的影子。哈德逊研究所的战略蓝图显示，美国正为中共可能跨台做金融准备，目标是清算党资产，保护民资，重建中国经济秩序。报告还警告，中共高官的黑钱将被精准冻结，而人民的合法财富将成为新中国的基础。有网友评论说，那些千方百计隐藏贪污资产的中共高官，看完哈德逊这份报告，恐怕都睡不着了。乌克兰各地近日再次受到俄军空袭，至少30人丧生，几十人受伤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烈谴责俄罗斯，表示这些攻击是有意识、蓄意的，根本不是误炸。最严重的一宗发生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，俄军发射了四枚重型滑散炸弹，炸中当地一所监狱，造成至少16名囚犯遇难，90几人受伤。这座监狱位于比伦克村。乌克兰司法部表示，俄罗斯对监狱的袭击构成战争罪，因为监狱属于民用基础设施，受国际公约保护。在邻近的第列伯罗州，一间医院亦遭飞弹袭击，导致一名23岁的孕妇和另外两人罹难。泽连斯基在影片讲话中表示，俄方完全知道这些是民用目标，但就依然发动攻击，说明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压力远远不够。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亦传出惨剧，一处人道援助站被袭击，五名平民丧生，三人受伤。警方说，这个地区靠近前线，受到俄军密集攻击。南部克尔松州亦有一人遇难，三人受伤。据泽连斯基透露，正是在7月29日一个夜晚之间，俄军就空袭了乌克兰境内73座城市、城镇和村庄。虽然俄罗斯方面否认针对平民，但自战争爆发以来，这类事件已经屡见不鲜。综合海外媒体报道，川普将原本给俄罗斯的50日停火限期大幅缩短至10至12日。川普暗示接下来的制裁不单止将锁定俄罗斯，亦针对中国、印度和巴西等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。俄罗斯方面就事件反应不一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，已经注意到川普的言论，不过暂时不予评论，态度较为谨慎。不过俄罗斯前总统、现任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在社交平台 X 上公开回击，他警告川普，俄罗斯不是以色列或伊朗，每个新的最后通牒都是在这挑衅，亦是迈向战争的一步。梅德韦杰夫同时明确表示，谈判只有在俄方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达成后才会结束。他还讽刺川普说，先管好你自己的国家先啦，老公公。梅德韦杰夫还批评川普在 X 平台上的支持者，比如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，说他们无权决定俄乌谈判的时间。针对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不是以色列亦不是伊朗，这个是一个罕见的表达，外界有解读说这个代表在俄乌战争上普京已经软硬都不得了。俄罗斯不是好像以色列这样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，会在外交或者政策上对美国妥协或者配合，不是好像伊朗这样可能因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或制裁而被迫让步。 亦难怪在记者会上，川普直言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失望，说自己不想再等下去了。川普强调，如果结果已经很明显，那就没必要继续拖延了。乌克兰方面则对川普的强硬态度表示欢迎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，川普的立场清晰而且时机恰当，表示乌克兰愿意与美国合作推动和平进程。泽连斯基强调，真正的和平需要展现力量，并感谢川普专注于结束战争，拯救生命。他的幕僚长叶尔马克亦在 Telegram 上表示，普京只尊重力量，川普的表态已经清楚传递了这一点。最近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，中共当局正在加大对出境禁令的执行力度。除了中国公民受到影响，不少外籍人士亦被限制离开中国，引发国际社会和外企的高度关注。据中国最高法院数据，自2018年以来，被限制出境的人数逐年上升。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康源表示，这一趋势和美中关系持续紧张有关。康源透露，正是他知道的就有三四十位美国人依然无法离开中国。他说，他们很多人正在准备离境，甚至已经到了机场，才突然被通知不能够走。另一位外国投资人亦在机场被拦截，他说自己当时心跳加速，开始猛想自己是不是哪里惹了麻烦。他后来才知道，这个禁令是他所在的中国公司的一宗财务纠纷有关，而他担任这间公司的董事。为解除限制，他用了好几个月时间。中共官方数据显示，2023年法院下达的出境禁令有53000宗，几乎全部是民事案件。专家指出，这类禁令已经不再局限于刑事调查，而是被广泛用于民事甚至地方政府的钓鱼执法。有企业高层因为公司涉案就被限制出境，有时是地方政府财政短缺，为了追债或者维稳而采取的手段。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指出，中共授权实施出境限制的法律从2018年的10条增加到2022年的14条，尤其是监察法的修订，令政府可以限制被调查人出境，即使对方根本不是疑犯。一名曾被禁出境的投资人直言，这个其实就是权力滥用，人人都感到不安。与此同时，中共国内在推动更严格的出境管理。有消息说，今年6月以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广西、陕西等地的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员工和央企管理人员被集中要求上缴护照及港澳通行证，统一保管。即使是基层公务员亦不能够再私自保管出入境证件。有受访者坦言，护照收缴制度已经成为常态，就算你没有任何案底，亦可能有一天突然就不能够出国了。山东济宁曲阜境内高速公路7月25日发生一宗货车翻侧事故，车上价值40万、超过10吨冷冻肉品跌下落地下之后，遭附近村民围住嚟抢，甚至警察用辣椒水都不能够阻止。极目新闻报道，这架货车是7月24号从山东临沂发货，计划运往四川成都，结果当晚11点几在日东高速曲阜段发生事故，从公路交汇处天桥反转，司机和他的妻子骨折。车上超过10吨猪脚、鸡髀等冻肉散落一地，货物散落在距离附近公路有几百米距离，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唯有用车仔逐啲逐啲咁搬运。根据现场搬运货物的胡师傅话，村民在4个小时内嚟了两帮人在度抢冻肉。现场影片显示，一处架空天桥下面一地都是货物。货品原包装的纸箱被拆开，其中的物品已经被人拿走，现场一片混乱，很多路人拎着袋从货物堆中继续在翻炒有价值的物品。 最初的村民只是执起散落地的猪脚和鸡髀，之后人数就越来越多，有人将完整整箱冻肉直接就搬落去三轮车拎走。报道指出，现场虽然有两名民警试图阻止，但现场的村民太多了，即使民警一度取出辣椒水阻止亦都没用。有年长者无视警察直接搬走冻肉，甚至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，其他人都执，点解我不能够执啊？最终两名警察唯有放弃，只能够任村民不断地搬走冻肉。业界表示，事件中损失超过40万，司机承担不起损失，将去派出所立案。事件发生在孔孟之乡曲阜，这个本来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，曾以礼义廉耻著称。相关影片在网上传出之后，不少网民讽刺说，孔孟之乡一啲都承继不到下去了，孔子知道一定喊啊，会被他激死。有分析指出，早在文革时期，中共曾以捣毁孔家店为名，掘了孔子的坟墓，整烂了孔庙、孔林。这个是一件当时日本人都不会做的恶行，他斩断了中华文化绵延2000多年的道德、礼法的敬畏和传承。现在的孔孟之乡留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，正是文革遗留毒害人民的延续，是中共长期用斗争哲学改造人心的结果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